好，那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因为明天最后一天，我们就没有另外晚上的开示，因为我们要有一些讨论啊，心得分享啊，所以这是佛期最后一次晚上跟大家的谈话。那当然。如阿弥陀经所说的落一日，现在是落六日，我看大概落七日也不会如此了吧，其实未必啊。我家一开始在不但是念佛落一心不乱啊，连正果也有落一日就正果了，一时都可以。那问题就在哪里啊？没人打扰你，你可以睡到白天，这个睡到自然醒。但要是有人半夜跟你干扰，你就很快就醒来了。所以如何打破迷梦啊，才是关键嘛，对不对？我们一直跟大家谈的就是那种修行轮回的修行的观念，轮回的观念一定要掌握到。我们之所以很难修，每个人的烦恼境界也不大一样。其实我们就慢慢从这么一次再一次的念佛，可以知道什么叫刚强难调了。对，我们都知道念佛只要一心不乱，你看落六日的如何一心不乱，那想不爱钱，数一下子就一心不乱，就入数钱三昧，这个倒是很快。你就看到，所以我经常举例，就是说念佛为什么不能一心，对可爱的东西为什么能一心啊？那当然这个是我们静，我们从很多的养成习惯里面去认知一个境嘛，所以真正束缚你的，我们常讲就是由你自己的颠倒，乃是由众生攻业，当然主要是自己颠倒，那处在同一个世间里面又同一个颠倒，所以这个颠倒就相互熏染，熏染又对这个境界就自然产生一种内心的烦恼，就是我们所谓陷入这个境，也应该这个要解释都还要必须要讲，现度而不是说我们自己乱变，就是其实叫做众缘，就因缘现前。那因缘现前不过就因缘现前啊，我们就在这个众缘现前的时候就给它意义了，这问题就出在这里了。其实并不是现，本来现出来的时候本来是没什么意义，但当我们还在凡夫位的时候，现出来就自然就执着了。不是说现出来再去执着，就在我们现出来的时候就带着执着了，就杂染，就这个杂染其实就跟边际值配合起来。那就算你执着，其实也没有。我们说没有，并不是没有那个因缘，而是没那个字体啊。所以，因为我们已经串习习惯了，所以习性冲动。就一直会依自己的颠倒，一直创造这些境界，然后创造出来自己执着。那这一条路里面，如果没有依佛法是解不开的。为什么不是我们纯粹用宗教信仰佛法？是因为只有佛法才告诉你说这个结在哪里，那怎么看才不会再制造麻烦，自己制造麻烦，不会这样。所以为什么要依止佛法？因为就是唯有佛法看到这个问题，也佛法提供了怎么去把它放下的方法。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在修行这个几天来，我们在念佛，方法很简单，对不对？但你发现不好做到，为什么？我们刚强难调，我们自己的境界一直困住自己，所以我才讲说。在很多地方就是说这个执着如果你不从根源去去除的话， 哦、我们只是用一个心去勉强对待它。你再怎么修，你再，我们经常就会用一个想法，就是我怎么修把这个境界去掉，但往往忘了，就是你要怎么修的时候，你的观念是错的，因为你比如这个东西，我肯定它存在的时候，我把它去掉的时候，其实就肯定它了，就边修就边肯定它，懂吗？我们往往想要去除它，其实真正去除它的方法在哪里？就是看清楚它，因为它本来就是虚假，看清楚它就去除它了，就空花乱坠啊，是眼睛有问题，所以你不要去把空花扫掉去掉、哦、哪个网子哪个什么把那个补起来，不要让花掉下来，这问题只要眼睛好了，花就不会乱坠，就不治眼睛去治那个花，去处理那个花，就再处理就越弄越颠倒。所以很多人不了解这个道理，很努力修，其实背后的烦恼是串在一块，能对治跟所对治竟然是同一个烦恼。所对治是我们的烦恼，对不对？能对治是我们的戒定慧，对不对？结果我们的戒定慧竟然是愚痴相应的，不了解真正问题是自己愚痴颠倒创造出来。所以修行的源头一定到最后一定是看清楚这个颠倒，这个才能真正放下来。所以很多人不断的修，很努力修，但却是带着这一份执着的时候，他就不容易修来了，懂吗？他在修的时候，其实边修边给他养分。我们在打击敌人的时候，经常也给敌人地位了，肯定他存在嘛，不过世间法就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发觉就是说，我们四相是要不要修？要。所以道理懂，理上观念要有，四相要修。我们要不要持名？可以不用，因为四相修有很多方式，但如果其他四相修你修不来，你就持名吧，因为就是务实。道理懂没做还是不容易成型，还是要做，从做当中去观掉端正我们的观念，那把我们的观念的抉择力啊落实下来。所以有时候我们观念懂但做不来，为什么？属于四相修的功夫太弱了。所以有时候理论懂很多，但有时候对治烦恼、也是不行。好，但有的人暂时可以对治烦恼，但不能断烦恼根，为什么？因为他观念有问题。所以他变成有的人就是说修行修到一个程度再不能进去了，为什么？在某方面出的地方，你拿一个啊，就像一个连体婴啊，我常举一个例子，就是连体婴照理讲个性应该很靠近，结果国外有一个连体婴是一个很爱干净，一个很不爱干净，到最后那个很爱干净的气到把那个不爱干净杀了，结果他也死了，因为连体婴。好，两个连体婴只要不要互相打，可不可以打？可以。但如果打死对方，是不是自己要死？因为他那是很严重的连体，你知道我意思吗？我要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对治烦恼可以对治，那真正要对治烦恼，对治到最后会对治到哪里？对治到你自己。也就是说其实你根本不敢对治它。你如果真的想把那个贪嗔痴断掉的话，你自己的戒定慧会不见掉。我讲这句话意思是什么？所以有的人为了持守戒定慧，所以就为了要持守戒定慧，所以要保留贪嗔痴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也就是说很多人啊，在修行上某些烦恼可以压，但到真正要破我执的时候就不敢了，放不下。原来表面看一个是清净的， 一个是无垢的，连到最后原来都是无垢的。也就是说，你以为你在持戒定慧，其实你的戒定慧不清净，因为你的戒定慧跟贪嗔痴是合在一块的，因为那不是八正道。那我要讲这句话，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在修行很用功修，但根本没有动你的生死根。也就是说你在保护你的生死根底下的小修，所以你的修的时候很大方修，但只要断碰到我的根本执着的时候就没用了。那我要讲这里问题，就是说当我们修念佛的时候，我们可以没事干的时候，我常举例，没事的时候很专注，真正有事的时候不念佛了。那你平常在念佛有没有对治烦恼？有。但有没有对治到你的生死执着的烦恼？没有。所以我们这样的修进步很慢，你不敢砍掉自己。在你不敢 砍掉自己的这个前提底下所做的任何修行都在三界范围里面，知道？所以从这个标准来看，修行如果要一步能很快落一日就成就的话，就是你敢死了，你敢从头彻底的放下自己。我是谈修行啊，结个缘结个缘，落一日落七日，难道落七百日都一样哦？乃至干个七千日还是一样，原来都如如不动，不是法性如如不动，是烦恼如如不动啊，这些麻烦的。为什么？你那个药根本没有对治到里头啊，你看得不彻底。所以修行要成就，我觉得连那个抉择力啊，从抉择力产生的精进力啊，这时候你敢于面对种种的苦恼，敢吞得下来啊，这个表面上你好像输了，但法上是赢了。你能彻底把现前身心一切都看得彻底，把它放下来，落一日就可以了。恐怕不是念佛一心不乱，恐怕都还能证果嘞。所以我们讲说，我们从这个 几天这样练习练习练习，我们应该慢慢来认识自己，我们难调的是哪里啊。很多人就跟我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说但很少人感到彻底问题，因为这些问题都是问题，但这些问题小问题。所以我说，如果你能看到这个最根源的问题，那种修行的气魄完全不同。我没做到，但我大约能体会到应该怎么才叫修行。所以因此我从不认为说我很用功修，我不会这么认为，因为我知道什么才叫真精进。在理上道理上我知道唯有这样才能彻底。我们现在只是在累积资料，但我们大概也心里有数，修行就是要不怕死。这个不怕死不是光生命而已，是敢于承担起佛法那种什么东西都不能取代我这个认知抉择，世间任何一切不能动摇，是这样的。那当你有这种心的时候，那个修行力完全一下子就改变了。当然不容易啊，那不容易我们也不能要求一下子做到啊。那所以啊，给大家一点机会慢慢学习，就是一次一次的佛期，但不要就如我们一开始啊，佛期完了下一个佛期没差，那没差为什么要办佛期？那变成只有人天福报而已啊。 照理讲我们应该怎么样，今年年考没考上，明年重考，对不对？你不会像我们一年考四次都不上，你还想说明年哪时候再考，你考习惯了啊。我们巴不得赶快通过联考读大学，你好像重考成屁了啦。应该一次胜过一次才对啊。所以这一次的心得记下来，那怎么样，平常恢复期的时候开始练习了，然后在下次活期的时候摩拳擦掌，这是跟他试看看。这是我们呀，哦，几月几号轮到活期啊，按表操课，跟上次也没关，跟下次也没关，反正一次一次都是个别个别，那意义就没了。如果真精进的话，这次还做不到的，乃是在这里你容易起烦恼的，下去处理哦。你不可能叫你的师长去处理啊，你当然是自己去处理哦。所以到最后用功，到最后成就还是靠自己，因为这种等是最起码最起码的要求而已啊。当然是从这里提供机会让大家有熏习锻炼一下，那再过来还是要自己去努力，是我这段那还是不容易成就啊。所以应该有一种那种我们不要讲说客气取证取证，那其实意思也有类似，就是说我给自己几年时间，你把它当一回事的，几年完我必须达到什么程度，甚至有一种很紧迫，说我几年之后我要因念佛得定。我现在很少人立这种标准的，是，但其实我真的有这种想法呢。我就说责任责任啊，该尽尽完了以后，大概就是我的事情了。因为这不能这样，因为下去我们再努力度，也就是这些，我们等以后要度大点的他的，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其实还是必须要每个人各自尽责。那我们发觉就是有些东西，你也是。我们自己也必须要努力，那这个努力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大家有因缘啊，除了分担自己的工作生活之外，再后来应该有一种很具体的要求，好，就是我就像世间人说，我预估啊，哪时候要赚进我第一桶金啊，事件就不在第一个一百万嘛，对不对？那人家有限定时间啊，那我预估在哪时候我应该完成哪些修行？因为如果这样没有目标，就这样过，被安排着过，老实讲真的是很难进步。所以看似精进，其实没有，说懈怠也不是一般人这样懈怠，但说精进那真的是够不上的。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话，你可以比别人，你看那个很懈怠的觉得自己很精进，但简单一句话就是说，不管你多精进，凡是考不上的就是不及格那一边的。可是我很努力的，我比他们好多，他们都二三十，我四十几呢，嗯，好难得好难得，鼓掌鼓掌。那接着留级，我管你怎么难得不难得，反正就是不能升级，你就是留级。那说我很努力，我比他们好，那、啊、就那你就当留级的头好了，我还是留级，没用就是没用啊！你跟我讲你百般的委屈，我因为如何如何，反正临终不能走的就是不能走，何必讲那么多？所以我们现在很不喜欢，就是在口头上花俏，只要这样念就可以，只要这样就可以，问你自己有用没用？你都没用，何必起狂？大家，对不对？都已经一次没用，两次没用，三次没用，好几次没用，你不如改变一个方法，你继续下去，你要蒙骗谁啊？一样的道理，不是？所以我们应该很务实的把它当做一个修行，把这个一次一次累积的经验啊，作为平常修行下一次的 客户的一个我们客户的对象。我觉得啊，以我们现在这样的就算是不错啦，好，但没家里啦，就是很不错啦，蜡做的没不能吃啦，好，做的很好看啦，比那个做的歪七扭八的是好啦，但不能吃倒是都一样啦，是这样。所以我经常很想就是说，我们根本不需人多，我们上次不是讲说再过几年我们这里都七八十的，好，怕什么，只要一个成就就是饱了，对不对？弹珠一大堆几万颗，我只要一颗钻石不就赢了，我们这些七八十的以后走起路来往往颠颠倒倒的，念起佛假牙会跳出来的，怕什么，真功夫一个就好了，对不对？这里面有一个八十几岁的会放光的就够了，就算我们里面都是七老八十的，只要一个放光了，这还是怎么样，这法门还是新生啊。所以有的人在对某些人，我们在顾虑说未来人才的减少，人口老化，那就一般说，可是对有些人不用担心。有一次我在大陆，我们在讨论你佛教的一个发展的时候，我们要切的这个佛法的传承断了，其中有一个法师讲说，断有什么关系，我们把它接上来，好，传承没有一定要怎么样。我们一直在埋怨说人口少，人们在诱惑们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就一般来讲啊，佛法没传承，但对一个肯修的人来讲不是问题啊。我们这里只要一个成就，一个，我们常开玩笑说这里只要一个会飞的，那今天打火机的绝对不是我们这几个，大家一定会透过立法委员官说，不过很少人透过立法委官说要打火机的，这倒没听过，但如果这里有一个会飞的，恐怕就有透过立法委员说要来打火机的了。可惜我不会飞，我太重，我一飞上去最好不要去，就摔下，一摔下地板就坏了，太重不行。可是我其实要讲的就是只要一个人成就就好，那是谁，舍我其谁啊，是不是？你讲说啊，佛法多衰，对，一般人是这般受了这个功业，但其实不管出家在家，只有一个人成就的话，佛法就因你而行了，行到哪时候，行到你死，行到你的影响力退掉，有的人死了还影响很多吧。你看偶遇大师死多久了，还不是很有用，我们活的都没那用，是，所以怎么去成就，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啊，应该怎么去投入修行，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要好好的发心。这个有时候看起来很，我们有时候一直在埋怨啊，但我就讲说，你如果照我刚才所说的，就在这个七天每一次每一次里面，你都看到你的不足，你千万不要去妄想你要一心不乱。我说如果你一直在追这样一心不乱，其实很快就拿棒球棍一打就一心不乱了。其实最重要是你有没有看到你在进步，你有没有在对峙你那份对世间的爱着。你虽然有时候就因为这样百废待兴啊，因为众多资粮不够啊，现在念起火来好像在打混仗一样啊，那也起那也起，我乱七八糟的，好，脚酸手酸脖子酸，这个一酸酸好几个，然后这里不行那里不行一大堆，那不是很正常吗？好，没关系，我就下次这个少一点，那个少一点。我刚搬家的时候，哇，这个
行李那么多，好吧，先重要能知道要定哪里的定。刚定第一天还是一塌糊涂，搬进来的东西要归位很麻烦，好吧。再两天三天，经过几天之后，哎，看到成效了。当然你也不得去休息哦。为什么我会举这个例子？因为最近有一个居士打电话，因为他前一次是换房子啊，因为他是学佛老居士啊，请我们跟他撒金。他已经有几个月了，他打电话说：“师父，欢迎到我们家，现在像个样了。”他说：“我没有请人，我就自己一个老人家，有空整理多少算多少。但经过这几个月，也总算让我弄干净了。你们现在来已经不一样了。”刚开始我们去的时候，行李一大堆，要做都不容易做，对不对？当然都是在躁动，对不对？但这个躁动是不是在开始稳定了？所以必须要培养修行的耐心，千万不要用妄想的心情，想一下用什么方式，那一下就马上怎么样？我说啊，你唯一的方式就是老实，最好的方式，闭归闭拐，那不好了。把你的心，不是方式在那里争，是把你的不老实心，透过种种的方式把它挫折下来，这就是方法。坐在那里哇，行李那么多，那时候收拾，那坐在那里一直苦恼，一直想象，哎，突然有人来怎么样？再想象也没人，还是你要搬呢、啊？你何必为这个一时的混乱在那里心里焦躁？你就说反正我不急，啊，我就能创多少都能多少。我强调就修行，千万不要弄到自己不喜欢。保持依乐心，我所谓不急，不是那个不必要的躁动，而是我不再乱急，而是踏实，我一步一步的走，这叫精进，对不对？我第一次乱成一团，第二次还乱，第三次也乱，但乱的有规则了，开始有空地出来了，之前是满布都是行李，乱成一团，现在开始有空地出来了，现在不但空地多了，很多都上架了，后来一切都归位了。你那种很务实的耐心的去挫折观察自己的烦恼，如实的啊，而不是说像有一次我们那个小孙女啊，那时候都才几岁啊，因为房间很乱，就跟她讲，她妈妈跟她收拾好，她说是，哦，一下子就好了呢。我说，她说动作好快啊，这个小不点呢、啊，动作呢一下马上就干净了。结果完了，她把那个全部往那个桌底下全部把它塞进去，然后拿他书包把它盖起来。我说哈、哦，还好以后你不要当政客，很危险的。他就全部一推，推到角落，然后用书包包起来，干净呢。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说，勉强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念到自己要忘了烦恼。把它塞到角落里面盖起来，但脏还是脏啊！你没有真正信乐，信乐之心，你没有真，你的信乐心是在一个很浅的，不是很决定的，不是那个不能动摇的，经过百般思维抉择出来那个不能动摇的往生心。是在某一个认知欢喜心里面是有，但不确定，不决定，所以现在就是这样，弄出干净的样子来，但本身的烦恼对世间的爱着却还在，所以烦恼来根本不看。 所以我会讲说，有一个例子，有 一群人他们就念我啊，哇，他们是很虔诚念我。当然有一个得重病，得重病大家开始回向，哦，回向回向回向回向，到最后终于又恢复了。他们就讲，你看念我功德多好。我说，这你们这群人不是很乖吗？人家本要往生，你把念我回向回娑婆，当然是不是你的功德我不知道，但我至少知道你们本身有问题。第一个，你认为能，你想这个道理啊，有一个人本来有机会住别墅，经过你回向以后就住回老破旧的房子，那就哎呀，我们的回向功德很大。一个人本来要提早出狱，被你一回向之后继续在监狱待，你说这个还在赞叹功德很大，阿弥陀佛才不会去保佑这个人。他之所以活过来，绝不是活让他本来可以往生变成不能往生，那不是矛盾吗？但一群所谓念我以净土为主的人，竟然搞出这种连自己观念已经出了问题还不清楚。我们现在不要说功夫，这个连观念都有问题啊，是吧？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是不断在碰触烦恼的，碰触我们那个模糊的、颠倒的、矛盾的、挂碍的、执着的那些碰出来。然后念佛不专心的时候，我就从这里去抉择。所以当我对某些东西有执着的时候，以至于我念佛经常就妄想起来，那我平常对这个东西的过失，对诸身见诸行过患，那这就念佛啊。那我说往生，有的人就如我们昨天讲的那个48愿，有人说要往生，他是在一个笼统的概念里面要往生。有没有要往生？有。那是在往生，就是说反正这世间再玩也玩不下去，一定要死的时候我就要往生，你知道吗？讲白的就是这个朋友一点都点得很真实的，对不对？也就是说还有的玩，还有的享受，不要往生。是那个一定要死的时候，一定要放下的时候，不给牛给姜给这里啊，你玩就是说这里也没得好的啦，好像现在就没得好的，我只好挑一个好的。也就是说他很狡诈的。你看我现在讲这种话，当然这样也是骂到人，但实际上很多念佛就是那一份有点不老实心。什么不老实心？就是说我要放下娑婆，是哪时候？是我提不起来的时候，懂吧？你那么厌离可以啊，为什么能厌离？爱得到了当然可以厌离啊，这个多老狡猾啊，人家是一开始就放的，你那时候才放下，那个放也不是真放，那是一种抉择，抉择世间的不同爱法，不同的爱的时候，那不是真的厌离啊。所以我们现在听好像都在讲说，我设想我在临终没得抓的时候我就要往生，但在这个时候有得抓我就一定要抓。阿弥陀佛，你再慈悲，千万这个时候不要来接引我，你要接引我一定要等我要死的时候。所以我们现在如果有病都希望病好，对不对？是意思就是说还有可爱的时候不要接引我，等到不对癌，而且跟别人比起来我会顺口气，就是说跟你死的差不多时间，我觉得这一口气我还蛮顺得下去，这时候我就死得甘愿，会不会这样？啊，其实早死晚死都一样，但就是那一口气，就是说啊，为什么我找那么久？他就在乎这个，他不知道真实抉择应该是一种完全自心信乐的心情，所以这个观念要弄出来。 那这个为什么不能自信心呢？因为还信不过他的功德。所以我们呢，信不过他的功德，同时也在爱着这个生命，所以就发动不了。所以往往我们也都真的要去，但都一定要自己所爱的已经没得爱的时候，所以我们以后啊，以后我们这里的出家都会怎么样，你知道吗？七八十了，反正也没得爱了，啊，反正这时候出家也没有牺牲到任何东西，这时候他就出家了，对吧？不像我们当初，你看牺牲多少，二十来岁。二十出就牺牲多少，我们下的赌注多大，你等到了八十的时候牺牲多少，没有啊，哪有牺牲，都该玩的都玩过了，该辞的都辞过了，那现在怎么放下，因为你提不起来咯，他现在是因为提不起来才放的啊。他说你不会想去以理由想啊，只是现在脚走不动，要是还能走得动我才不会想出家，对吧？唉，所以我们现在求生净土，所以我在谈到这个点上，不老实的点，都想求生，但一定要玩够了才想要去。这个东西其实你要看到这一点不实在，你到最后依你过去所串习的对世间的爱着，这个习性在，你到时候是放不下。因为本来就没有人绑着你，一切都是你自己执着来的啊。这个习性已经造成束缚了，所以临终的时候会对生命的爱着会生恐怖，会不安的，那是这样的。所以我说有些东西啊，要观念弄很清楚。所以我希望我们这里就这几位啊，当然有时候每次会轮，但我希望我们来到这里寻求佛的人呢、啊，千万不要功夫给断掉。这个金刚是只要有一个人往生成了、哦，从开始一百年前盖庙，中间所任何人的布施供养，这下一分，我们假设从一百年，好、哦，那供养的每年多少人？就算一万人好了，应该没那么多吧，好像一万好了，那就变成多少，一百万嘛。那你知道一个人往生有多少福报？那个福报分给一百万人，每个人是不是就 对，像如果世界最有钱的人分给一百万人，每个人多少，也不少钱啊。所以我说啊，有时候我们都无法较量功德，就是说假如我们利用这个道场有人念佛成就，过去所做的一切供养都值得了，因为它这是一个大的功德来源。所以有时候为了自己成就，也为令众生功不唐捐，所以应该努力让这个田啊变成福田，肥沃的田，是。所以我说我们现在虽然啊、我们几十位在这里，但如果有一点真实功德，真的用心，这中间有人起了善念啊，都值得了。道场之为道场的意义就出来了，但要真实。所以利用这个因缘呢、啊，我们应该啊，赶快就是说，积极的成就自己，也在这一生当中，你看他、啊、多轻松呢！你不断的成就自己，竟然也成就别人，是不是？当我自己努力的不断用功的时候，我在这个法门上有所成就，是不是多少人就因你而对这个法门升起信心？假如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说好了，我要走了，拜拜，也不用念阿弥陀佛，因为他很轻松自在，反正要往生也说拜拜或者说阿弥陀佛都一样啊，再见走了，哇，如果这样站着一个就够了， 是不是？即你自己成就，别人的因此生信心。一本万利呢。但如果照我们这样，就是这样按着时间抄课，这样一直过去的，这样一直过、没有。我觉得那种功夫啊，算不上。好，以我们现在这种功夫算不上，大概不容易了，大概不容易。所以我们应该要积极的往这个更深刻处去看。啊，这个看从哪里看？我们这个看绝对不是一个没东西可以看的，不是那种凭空想象的。我们就从哪里？从你念佛打坐，从你日常生活里面看到你生出多少力量。我常讲叫功德力，功德力有时候我们讲的非常笼统。这个功德力当然有很多功德力我们看不到，这必须要圣者才有这种眼睛才可以看到。但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功德力？看到就是说，我这个必须要明确的，就是说，当我面对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对治烦恼。我常讲，就感应，就是对烦恼的对治力增强了，对善法的承担力增强了，这叫功德力。但你看看，你长期在学习当中，你的功德力有没有增长？你透过念佛，比如说我们这个七天念完佛，你请问你增加哪些功德力？你能不能感觉出来？一次、两次、三次、一年、两年都没感觉，哇，这有问题的！这个再耽搁下去，一定误了你自己的。但你发觉，比如说我们讲讲功德力，就是说本来这个东西来刺激我啊，本来这个人啊稍微一打我就受不了了，就倒了，我连跟他想跟他对抗都不敢。现在不然，我不敢打，说打赢他，但他打我我也比较堪忍，乃至到最后我很茁壮的，我把他打回去了，我打回去了以后，他再次来，以后就是他看到我他就跑了，乃至到最后他根本不敢生活在我旁边，这就功德力啊。对，像我们现在我们的贪嗔痴每次来都如入无人之境，对吧？念我阿弥陀佛，好高兴，念念念，一下烦恼来的，招挡而挡也挡不住。二十分钟下来，他这个烦恼进出下来，到呛的时候才没烦恼。因为什么？因为呛的时候准备面对更具体的烦恼了，所以那个打坐当中妄想的烦恼，这时候在打完的时候才没有啊，在打坐的时候完全是脱盔卸甲。毫无招架余力，如果一次再一次都如此啊，阿弥陀佛，你就知道绝对不能往生，不是决定往生的，决定不能往生，因为连这种念佛怎么可以往生？对不对？因为你招架能力太差了，你应该有一种那种像有些人啊，从修行当中。有的人比较怯懦，怕东怕西，怕东怕西，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少功德力啊。正法力少的时候就容易畏惧。那说有的人很凶狠，没有那种凶狠是假的，那个只是这时候在某种境当中自己狂妄心生，其实当他面对到，所以说很多大流氓多伟大要枪毙的时候，每个都乱推。但真正有正念力的不会乱推啊。你看那个921的时候啊，那不是很多尸体吗？那军人啊去拉尸体出来，有时候很多人就做噩梦，因为那个太难看了。 但很多佛教徒啊、慈济啊，他们去拉尸体，他们不会有这种问题，因为慈悲功德力。是，这叫功德力。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念佛当中慢慢感受到那一份力量，那个就在这个功德力不是在活期期间出来的才有，而是走出这个活期之后的那种抉择力又加强了。我们现在最容易习惯就是我念佛念得很专注，所以我一出来就习惯专注，这是不是也是功德力？是，但这个专注是在定上专注，不是在抉择力，所以他很喜欢在定里面会这样，但不一定能在现实当中升起更强的愿力。所以变成我们有时候经常要在打坐当中让自己身安稳，离开打坐的环境就会躁恼了，那就不对了。打坐的环境不爱坐，打坐的时候对这个牛粪看得很清楚，所以不可爱，离开打坐的时候看到牛粪就躲着，不会是说打坐的时候牛粪不可爱，出来的时候追着牛粪跑，这才是真的功德力。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一定要很现实的，即便你现在这种修行修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环境越整理越好，本来是污秽的，当初我们这个十几年前这边啊，那看起来大概很少人会住了，因为连这个地板都不能，都是湿哒哒，都青苔啊，这里都是石头，竟然有时候早晚课竟然蛇会从上面掉到那个磬底下，还好不是掉到脖子那边的围巾，那冬天的话那就凉凉的了。以前有一个佛学院就这样，去厕所那个大蛇掉到他脖子，我说那很凉哦，那个这不是冬天用的，这是夏天用的，因为它很凉。那时候这个乱，其实那时候反正都一生厌离。那我要讲的时候，当我们念佛那个抉择出来，又较量功德，即便这个环境弄得非常你觉得很舒服的时候，你也说借此安稳环境赶快用功，此世间死不可安。你不要慢慢去研究你的那种环境哦。哎呀，百般辛苦创造这个道场，应该享受几年的，那我干脆不要盖道场，从之前我们第一年就挖出四十几条蛇那种，那不是更好吗？对，那不可爱啊，现在可爱了，道理以为没了，是不是？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们不堪忍，所以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下赶快用功，切不要让你在这里生爱做。当然还好，我们也不是多可爱啊，那不会让你讨厌就好了。但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能把这个抉择力，即便走在顺境当中，也能厌离，这叫功德力。所以到最后，就算嘴巴没念佛，你最后要到哪里？没有东西可以取代我的决定。就像我常讲的，外面再好，我还是想回家。那个不是我念嘴巴念不念，是我内心已经做种种深思熟虑的考虑之后的决定，这叫功德力。所以世间再好的东西，从我对四十八愿种种较量之后看到了，我干嘛把自己的时间耗在这种世间欲界里面极粗糙不可爱法当中去生爱着，我怎么会笨到去做这种执着而耽搁我的修行？是不是这样？这个时候你就叫功德力，这才是真的。我说光是用声音 盖住自己的内层烦恼不一定有用。那我们现在念佛里面，我跟你讲，就是说，其实我要讲的，那都还没讲到。这个麻烦的，不没关系的，反正都一样啊。这里本来今天要跟你讲九住心呐、啊，待会就下次了，好，但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九住心在修的时候有三种，有四种力啊，啊是。有六种力可以帮助你形成九住心，就是禅定了，九心住了啊，有时候念九心住，九种心住定法了，帮助人家定下来。第一个听闻力，你看，我们现在就是帮助大家听闻力，再过来思维力，再过来意念力，再过来正知力。再过来精进力，再过来串习力，这六个力可以让你很容易得定。其实我们平常开示是不是都有这个道理在里头？所以你没有听闻，没有思维，你的内心烦恼不容易自知。那你虽然自知了，你还要，你虽然听懂，你要反复意念。所以平常要正念正知意念，把那个道理拿出来用，安住在这样的抉择当中。然后精进力，道理虽懂，偶尔有，但必须要串习。所以观无常，就算你观的正确，但不常观，也不容易生出力量来。正知精进力到最后串习，就是变成很熟了。之前要加工用行才会成型，现在只要稍微一弄就有了，就因为它条件很具足了。串习到就变成习惯，已经不断那个种子不断现前。所以只要稍给一个因缘就冲出来，人家骂你阿弥陀佛，人家赞叹你阿弥陀佛，顺进来阿弥陀佛，逆进来阿弥陀佛，一切进来都阿弥陀佛，传奇力。逆进来阿弥陀佛，顺进来忘了阿弥陀佛，这没用啊。你想如果佛魔很厉害的话，魔当然，你如果逆进来，我不是讲说，我不是举例了，现在的魔王啊，一定跟魔子魔孙讲，现在这一群在用功的人，你们要好好保护他们，莫去怕生惊，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在用功，其实他们在执着，只要他在顺境他就不自觉，只要他在逆境他就会自觉，所以你们这些魔子魔孙要保护他们，保护好，让他们一直在顺境，这样他就不会觉得自己功夫不到家。是。所以有时候就必须要怎么样串习到怎么样，任何进来，以前是逆进来会念佛。啊顺进来会贪着。现在是逆进来会念佛，顺进来不贪着，但没念佛。后来是逆境来会念佛，顺境来稍微念佛，后来是逆境来顺境来接近境念佛。为什么？它是坏苦，它也是苦，虽然是顺境，其实也是苦境烦恼境。所以我们现在在念佛啊，应该啊有这样的一种串习力。那为了要为养成前面的听闻，所以现在啊，不要听太多，不要看太多，阿弥陀佛，这样一下子把很多力都砍掉了，那个没力可以走了。好，道理很简单，讲了很多。假如你还修不来，不是修不来，观的复杂的话，有一个方法，找回我们刚前面讲的《观无量寿经》里面的韦提希夫人，他就是很恳切的祈求诸活菩萨的接引。所以当我们在拜佛的时候，就好像把内心无尽的委屈苦楚无处可投靠的时候，看到阿弥陀不是硬硬的哦， 是那个活生生的袈裟会飘动的放大光明的极为慈悲的佛站在你前面，远远的看着你，摄受着你。只要你不舍掉阿弥陀佛，母一子是没问题，只要一母就好。你将所有心情就带进这个，这是念佛第一步的基本。探观这个经行的也是如此。我常讲说，经行的时候，有的人就踏着莲花，这是身口意清净的。但你也可以啊，你是苦行人呐、啊，你是拍两音呐、啊，啊，你可以观想什么？我现在走在什么荆棘坎坷路上，脚痛流血，但我知道走过去了就到彼岸。所以走虽然痛，但却充满了欢喜。就在这一条漫无人烟之处，一个人走在这种充满哇，这种实力当中，割手割脚，种种困难苦楚当中，但自己却不动其本心志，就是虽在苦中，但心却在净土。好、哦，就是说你看，虽然你在痛，但佛在远远的站着，很慈悲的、很精神的手在接引你。他告诉你，放心，这是你该经过的。你走过了，欢喜走过了，就有你的未来。但你不要担心，这条路我就在眼前了。所以你走得很欢喜，完全心不改变任何意念，完全就走得将一步一步往前走。啊，坐下来就是也一样一样的，就将这个心完全移植。有佛净土的重大功德，再过来也看，就在有短暂的时间当中，大概也不容易找到值得让我完全信赖的人，唯有佛。所以现在我将过去无量劫的生死轮回的问题就此告一段落，那我就是抓着这个。所以务必，我常举例就是说，走在人烟不就走在一个很危险的困境当中，啊，有时候人来人往会把母子给拆开来，那这个时候小孩子应该紧紧抓住母亲的手，好，啊，千万母亲也抓着你的手，但千万不要自己跑出去玩。刹那之间怕一分开被人群冲散了以后从此两相隔了，所以这时候就是紧紧抓着一心归命，这种一种带着情却隐藏的重功德法在里头的，也是一个妙方便。好吧，这个这次就剩下明天了。哎，我们希望就是能练这个，以前那个莲社啊，100多位都往生了，那我们格局小一点了、啊，我们这个40位往生了、啊，啊，就说哎呦40位那是怎么才40位？其实也可以100位，因为空间有限。我这讲起来好像很狂妄啊。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的确真的期待啊，我觉得是练真功夫了。我们不能光只是靠一份感性在练佛，就是我们把它练出一个真功夫来啊。假如有机会了，当然，当然这种因缘哦很难，要做当然也可以。其实有时候我要发起狠心来讲，真的想要干一个，就是我们就能练个半年一年。啊、问题你们家就闹革命了。哎，好，门关起来，对，练个半年一年，结果到最后，一年开山没有人开门，因为其他都从小路爬出去了。讲得非常英雄气概，做没多久全丢了。我其实真的讲说，你有 要讲放不下，有很多放不下，人事不是钱都放下，为什么不能？对，好吧，就这样了啊，阿弥陀佛。